汽车立体声，越听越爽的汽车杂志。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汽车立体声。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说说雷克萨斯。其实之前他们叫做凌志，然后我在一个国外的杂志上看到这两名字，觉得很神奇，完全不知道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后来才发现是凌志，就丰田公司自己做出了一个新词儿，很有创意啊。现在都叫雷克萨斯，也不叫凌志了。雷克萨斯呢，在国内的所有的车市豪华品牌当中，咱说实话，它跟其他的那个豪华品牌不大一样，它另类。为什么呢？是因为其他的品牌啊，它通过国产降低门槛，对吧？能卖得多一点。但是雷克萨斯呢，却屡次拒绝国产。不管怎么讲，理由千千万，但反正是没国产。是不国产，但是它之前过得还真不错。那像国产的，像伊菲尼迪啊，还有阿库拉，反正基本都不行了。我们盘点一下吧。刚刚过去的2022年，对日系豪华品牌来说，真是不太成功的一年，过得很惨淡。讴歌就是我说的阿库拉，因为销量太低，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伊菲尼迪全新一代的 QX60 是国产了，但是因为价格的原因也没能在销量上有很好的表现。月交强险数过百，这都是一个很难完成的目标，这太惨了。那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啊，就是在2022年前11个月，东风英菲尼迪的总交强险数仅仅是5211辆，同比跌幅高达 58.71%， 用四个字来形容是最合适不过的，惨不忍睹。这个之前呢，口碑是很好的，像雷克萨斯，它也是日系豪华品牌的领跑者，比英菲尼迪啊，比阿库拉强很多。之前几年呢，确实也出现了销量持续攀升的态势。可现在情况稍有不同，就是国产豪华品牌车型啊降价增配了，导致雷克萨斯的综合竞争力啊就性价比低了，大打折扣。在2022年前11个月，雷克萨斯总交强险数量多少呢？我这边看到数据是168644辆，同比跌幅 16.45%。 另外一个美国的二线豪华品牌凯拉克同期交强险数量是多少呢？164168辆，同比跌幅 23.49%。 其实凯拉克现在跟雷克萨斯卖的真的是不相上下。那再看德系的啊，这个德系的三强只有北京奔驰在去年实现了 2.07% 的同比上涨，但一汽奥迪和华晨宝马的跌幅不大，奥迪跌了 6.16%， 华晨宝马跌了 3.66%。 也就是说啊，你看同样是炒股票吧，别人赔了100万，你这赔了50万，那你就成功的。所以一汽奥迪跟华晨宝马跌的小啊，也比你成功，所以整体销量方面雷克萨斯落后的是不少的。提到雷克萨斯大家能想到什么？我能想到的肯定就是可靠性比较高，比较皮实耐用啊，这是丰田的一个大特点。但这几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啊，让大家对日系豪华品牌的这个特点啊重新得打一个问号了。比如说雷克萨斯 LM 碰撞之后起火，而且车门不能正常的开启。不仅是 LM， 雷克萨斯 ES 也发生过碰撞之后车门不能打开的问题，非常不好。我们细化分析一下吧。雷克萨斯在中国市场的销量， ES、 NX、 RX 这个都是它的绝对主力。那旗舰车型是 LS， 这个就算了吧，因为这车是百万级别的，它主要跟奔驰 S、 宝马七系抗衡，但是抗衡的太一般，就基本上没打就撤退了哈。那么 ES 吧，先说 ES 啊， ES 这个存在争议很久了，那不少人吐槽它的 2.0 的那个车型动力太差，但也有喜欢的啊，喜欢人说什么呢？哇，这个车价格不贵啊，配置不低啊。可是这是之前，现在随着国产奔驰 C、 宝马三系优惠不断的增加，配置水平也不断的提高，雷克萨斯 ES 综合竞争实力呢是大打折扣啊，甚至性价比方面是没什么太大优势了。现在我觉得如果最近想买车的人呢，你会发现曾经价格坚挺的雷克萨斯 ES 终端售价有所松动，现金优惠增加了，就没有现金优惠也送一大堆东西，这也没辙呀，对吧？你说你是雷克萨斯，但是很多人认为你是丰田亚洲龙的同平台车型，你换了一个雷克萨斯标你就贵了吗？雷克萨斯的 ES 很多人不觉得是豪华车，那你就是中级车嘛，对吧？你中级车的话，那你就应该是中级车的价格，你别卖高档车的这价格呀。跟 ES 面临同样问题还有谁呢？ NX 啊，这是 SUV 了。大家知道雷克萨斯的这个命名顺序， S 是轿车啊， X 是 SUV。 这个 NX 的尺寸跟丰田 RAV4 荣放一样， 哎，出于同平台，被雷克萨斯呢在国内包装成什么呢？中型 SUV。但你市场反应来看的话呢，你这车不成功啊。2022年前11个月总交强险数量只卖了17000多辆，同比下跌将近腰斩 50%。 那么在很多豪华中型 SUV 终端售价是30万以下的这个大环境里面，你官方售价318800的雷克萨斯 NX 出现销量大幅下滑是可以理解的，你这卖太贵了呀。和 NX 一样，雷克萨斯的入门级 SUV 是什么呢？是 UX。 这个也是凭空提高了一个级别，你明明就是个青铜，给你来个王者，这不合理啊。在丰田的品牌里面，它对应的车型是奕泽 CHR、这两个都是小型 SUV 嘛，空间也都不大，价格也不低，这谁就是雷克萨斯 UX。 去年前11个月只卖了8000多辆车，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啊，不买你了。
汽车立体声，
面对市场的情况变化，雷克萨斯做出了改变自救，在1月初两款全新 SUV 正式开启预售，其中纯电的 SUV 车型是 RZ， 它现在这个命名方式还挺复杂， RZ 就是新能源了，价格区间37万5到46万5，这不便宜啊。全新的 RX 预售价40万9到62万5，全部搭载混动系统。我们细说一下，采用插电混动系统 RX450H 加预售价格多少呢？是55万5。那么之前买 2.0T 的燃油版，现在能买混动，这个好像确实还可以啊。全新 RX 预售价格确实也不太高。那这样我们就说说吧，这两款 SUV 的市场竞争力怎么样。我们先说这个 RX 吧，未来呢依然是它的销售主力，基于 TNGA 架构打造。从预售价格来看，它已经跟国产奔驰的 GLC、 宝马 X3、 奥迪 QL 差不多，而且它搭载的是混动系统，看起来的话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那看外观方面，全新 RX 延续了家族式的设计风格，车身侧面的话呢有很多现款车的影子，车头设计方面纺锤形的前格栅，这是雷克萨斯家的特点，没有边框的设计，整体轮廓接近 LS、很大，略微下沉的车顶，上扬的腰线在 C 柱和 D 柱之间的交汇啊，形成悬浮式车顶的效果，尽管你知道那是不可能悬浮的。车尾呢是贯穿式的尾灯，尾灯两侧呢是羽翼风格，羽翼丰满的这个羽翼啊。车身尺寸方面，全新的 RX 长4米89，宽1米92，高1米69，轴距2米85，轴距相比上一代车型提升了6公分。全新 RX 的重心位置降低 1.5 公分，相比上一代车型，全新 RX 的尺寸增加了。不过相比它的竞争对手北京奔驰全新一代 GLC， 国产之后轴距它也加长了啊，你这优势也不明显，你长我也长，哈哈。主要是现在咱们国内消费者太喜欢大空间了，全新的 RX 就看看能不能再大，真没边儿这事儿。内饰方面的话呢 ，RX 呢进入大屏化时代，中控台呢简化为屏幕加空调区域加挡把区域的组合。设计理念呢就是它的缰绳概念座驾，就是马的缰绳啊，缰绳。智能辅助方面搭载了雷克萨斯 LSS 加 3.0 驾驶辅助系统，可以实现预判式主动驾驶辅助 PDA， 功能包括前部碰撞预警、ACC 主动定速巡航、车道偏离预警以及驾驶员状态监控。那么在动力系统方面，全新雷克萨斯 RX 提供三种动力版本，其中 RX350H 配备 2.5 的这个混动镍氢电池，零百加速时间 8.1 秒，四驱是 7.9 秒。 RX450H 加配备是 2.5 升的插电混动系统，总功率呢大概是227千瓦，这个很好，零百加速时间是 6.5 秒，CLTC 纯电续航83公里。那么这台最贵的 RX500H 配备 2.4T 混动系统，总功率是273千瓦，零百加速时间 6.2 秒，配备了 Director 4电子动态的四驱系统，就是电子四驱。看一下这个账面哈，全新 RX 的三套动力总成不算差，毕竟是雷克萨斯。但是未来呢有点不确定因素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买豪华中型 SUV 的消费者呀，他不见得喜欢混动，因为他们都不差钱，油耗多少不在乎。这个中产阶级特别喜欢混动系统，因为要油耗低嘛。第二是可靠性，很多人关注这个，国产丰田的混动系统里面有些车出现了机油乳化现象，雷克萨斯 ES 混动不有吗？所以您这混动能不能靠谱不好说。 而且只提供混动车型，全新雷克萨斯 RS 做法确实有些激进。虽然从数据来看，混动车型啊有低速驾驶的感受好，燃油经济性出色，但刚才我们说的顾虑也多呀。国产丰田混动车型价格并不比燃油车高很多啊，销量依然差不少，这就是它的原因。除了自身问题，德系三强的持续发力也给雷克萨斯 RX 带来压力。奔驰 GLC 全新一代车型即将登场，轴距更长，让它可以提供更宽敞的后排空间。同时奔驰的品牌认可度也高于雷克萨斯。华晨宝马 X3、奥迪 QL 也继续依靠价格优势来提升竞争力，这些都是未来成为全新 RX 销量提升的障碍。那么说完了全新的 RX，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说说纯电车型 RZ。
汽车立体声，关注你的汽车生活，您的爱车情报站，会新车，私车定制，会买车，会客厅，大驾光临，庖丁解车，精准分析，会拆车，大师来帮您，会用车，自驾上路，会玩车，我们都是汽车人。
这里是汽车立体声，我们的节目全国200个城市落地播出，欢迎大家的关注。刚才我们花了点时间说了说全新的雷克萨斯的车型 RX 啊，接下来说说这个纯电的车型 RZ， 那都是新车。雷克萨斯因为去年过得很差，今年也得求变化了。从车身尺寸来看的话呢，这个 RZ 呀是中型 SUV， 轴距呢是2米85，跟全新 RX 是一样的。价格方面，它的预售价37万5，相比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UX 纯电36万2，高了10000多块钱。但为什么高呢？是因为它尺寸更大，搭载的前后电机，综合竞争实力还不错。我们来看一下 RZ 的预售价格呀，经过了 UX 纯电的滞销以后，雷克萨斯得调整政策。它这个也没办法，因为丰田的整个大的策略就是不太支持纯电，他们是混动系统的。那么虽然 RZ 相比之前 UX 纯电性价比更高，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斯拉的 Model Y 价格多少钱呢？25万了。你 RZ 的市场压力多大呀？这得，而且特斯拉那边动不动3天2头降价，这个很吓人的。那么外观设计方面，雷克萨斯 RZ 采用是雷克萨斯品牌的纺锤型格栅，这是它的特点。车身侧面呢跟 RX 相似，但车身更低矮，感觉更平。尾部外凸的后备箱门形成小扰流板，下方是贯穿式的灯带。车身尺寸方面，雷克萨斯 RZ 的长4米8，宽1米89，高1米63，轴距2米85。内饰方面，大尺寸的内嵌式的中控屏很抢眼，方向盘是传统的圆形设计，换挡机构采用电子旋钮式设计。雷克萨斯 RZ450E 配备前后双电机驱动，前电机最大功率15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80千瓦，配的是71.4千瓦时电池啊，也是电子四驱。这个电子四驱啊，我觉得可圈可点。大家前段时间看到比亚迪仰望那个品牌出来是横着走的，对吧？其实这个倒不难啊。横着走很简单，就是把那个四个轮子的那个驱动模式啊改一下，0到100的，100到0的，包括转动的这个方向角度调一下，基本上可以达到横着走。那这个0到100和100到0的驱动就很有意思了。脱困的时候，你这个不分配动力，哎，后面给全分配动力，这非常利于脱困，所以这个四驱系统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这样再看续航吧，这个 RZ 的两款低配车型呢 ，CLTC 纯电续航是520公里。顶配呢也才455公里啊，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优势啊。其实我们总结两句啊，在经过之前高速增长以后，雷克萨斯在2022年不太顺利，销量下滑，整体依然还好，但是其他品牌呢卖得更好。雷克萨斯销售主力车型现在终端优惠了，之前它的卖点是进口高可靠性，但是大家反馈好像不是这样，不太可靠啊。部分使用10年左右的老车主发现中控台居然开裂，这个不能忍啊，天天开着看着中控台裂，这个闹心。同时几款雷克萨斯车型发生了交通事故，觉得安全性也不高，大家开车嘛，注重的就是安全。来自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雷克萨斯三年保值率降到了 79.6%、呈现了持续下滑的态势。不过我要说明的是，您觉得这个数据高吗？那是一方面，保值率的计算方式是二手车价格对比官方指导的价格。宝马奔驰虽然保值率比雷克萨斯低，但是宝马奔驰的终端优惠更高，所以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买雷克萨斯保值率其实也不大。好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祝福大家用车愉快。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接着聊，拜拜。